哦，我抓通缉犯比你多我就升官，可是抓通缉犯比较多的人真的就是好吗？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一个辖区里面发生了五件窃盗案，抓到了四件，这个叫破获率80%，
很高。
有一个员警，他的社区一整年都没有发生窃盗案，一个都没抓到，他叫做零，
很低。
对，他很低，他最后一名，他被处分80%，那个被加奖，
这是
破事件被加奖，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他只有 KPI 的管理，我们没有一个所谓的合理性的去探究他的本质，那这就是我们目前警察体系里面的一个问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欧文，欢迎来到思想坦克 Podcast。 最近啊，在桃园发生一件警察处理酒后酒的纠纷，那被控啊，他压制被害人同时要求删除照片的事件，而这类警察执法的问题啊，就大概会在周期性的发生在新闻媒体上。那我们今天邀请到25年警察资历退休的实名警 AKA 左杯，来一起来跟我们谈下这件事情。哇，左杯好久不见。
哎，好久不见，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先请左杯自我介绍一下，为什么会踏入警界？那你经过了多少警察的职涯？这样
哦，我当警察刚好在去年满25年退休哈、那当初之所以会当警察，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国外念书，然后高中毕业回台湾，
对，
然后参加大学联考。其实那一年的考试，我有考上大学，
对，
好，但是不是我很理想的学校就对了。
是，
那我的舅舅跟我的表哥表姐，那他们都在警界，
对，
那他们就跟我讲说，哎、欸，你可以去考那个军校、警校，都去考、哦、大家都因为他是独招嘛，就都去考。那你可以先有个学校念，所以我就考上警专之后，我先去念警专。
你全部都有报考吗？
对，就是什么入关什么都考。
对、
哦，然后就是因为家里亲戚很多当警察嘛，那考上警专之后，他们的意思是说，啊，你可以先去念念看，
对，
然后你可以明年再重考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进了警专之后，就基本上也是觉得，哎、欸，好像时间过得很快啊，两年就
过
去了。对，那也是先有一个工作啦，
是，
但是工作的内容其实我还蛮喜欢的。我一直讲说我不是很喜欢警察这个职业，
是，
但是我喜欢他的工作。
对，
我不喜欢这个职业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黑暗面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呢，我觉得它工作内容蛮有意义，也很有挑战性。
是，
所以我把工作内容跟这个职场的不公义这个东西是分开来看，对，我分开来看。那后来我有进95年的时候进警大念法研所，那我在警专的时候念行政科，行政科念的就是派出所的业务，但是警察并不是专业分发，就是你不管你念什么，你出来之后你当哪一个什么交通警察什么的，他没有一定的，那你可以转来转去、哦、你可以当2年交警，可以去刑事组，刑事组出来到派出所，他是可以职场之间是可以替换的。
那他、哦，那他毕业后是分类是由你抽签还是你填
啊？按照你的成绩，毕业成绩填志愿。
那什么最高呢？
嗯，一般上还是到派出所是最多。
欸，应该说他哪一类的分数是最高的？是
行政科的。
行政科，
对对对，像我就是行政科的。
Okay.
好，就派出所的分数是比较高的。但是我毕业的时候，因为刚好碰到陈水扁，他在台北市就是扩编交通警察大队，
是，
他扩编了180几个人，那等于我们那一批毕业的到台北市大部分都进交通警察大队，因为缺比较多嘛。
是，
但是比较没有差别是你2年就可以调，你可以调 刑警，你可以考什么特种特警啊，什么都可以。那基本上警察之间它是可以流通，更早之前跟消防员是可以互换的、
哦、
对，只是后来消防独立出去。对，那后来例如像海巡署以前是保七总队嘛，那也是警察，
是，
但是后来他也是独立出去。那、啊、警察如果是内部之间，像刑警可以当，可以到派出所当制服员警，制服也可以考刑警牌这样子。
对，那他的轮调啊，是你可以自愿还是你提出申请？
轮调的话是他每年会有所谓的内调跟评调。内调就是你同一个单位，比如说你万华分局、哦、你可以从刑事组调派出所，派出所调刑事组。那如果说评调，你可能到外县市，那他一样调是用你的资积分去填志愿、
嗯、
比如说 高雄市出了5个刑警的缺啊，你可能从台北想要调过去，那你就是填那个资积分。那他有很多很精细的算法，但大致上就是用你的学经历，然后你的工作绩效这些资积分，然后大家来比较去填的。
那在这一段时间，你一开始是在哪个分局？
我一开始在大安分局的交通分队。
是、
哦、那因为我警专实习的时候，我就在大安分局的派出所，我一直在大安分局、哦、实习2次都在大安分局，所以毕业都觉得、啊、我既然到台北市，那到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去， 那就少了可能几个月的适应期，因为我毕竟实习都在那里，然后离家又不太远嘛，所以就一直在大安分局待到113年才到万华分局。
我那待了
17年，对，我在大安分局待了17年多，然后在万华分局待了7年多一点，加起来大概就是25年。
我印象中好像警察不会在一个地方待过久，是不是有这样的
基本上如果是派出所的员警的话，它叫做6年制、哦、就是你到 到一个地方六年之后你就会调走，但是你不一定是调分局哦。比如说你在万华你可能是桂林所，可能调西门所，
对、
哦、你换、哦、但是你还是在这个地盘。那如果是主管、哦、他也是有规定说你不能超过6年，他怕你跟地方上勾结
有连结。
可是这个在警察学上它是有一点矛盾的，它平衡不是很好抓，因为其实基本上警察有一个叫以常任为原则。什么叫以常任为原则？就是说你要对这个地方很熟悉嘛，熟悉。你不熟悉，比如说 你去年在台北，下一年到台南，但下一年到高雄，你要知道每个地方的那个生活模式什么是差很多的，那你的警察执行的方式也会完全不一样。可是你久任你有可能会跟地方勾结，可是基本上防止勾结跟是不是久任这件事情它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难道你第一年就不会勾结吗？如果你是个 会勾结的人对不对？如果你是个洁身自爱的人，那10年20年其实没有关系嘛，
比较是人格特质的。
对，那基本上还是人格特质，但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啊。对，
还是有英国研究指出，
中国研究
OK，
华国研究
对有指出说 OK， 那久了就反正就会生垢嘛，那滚石不生胎，
对，
他理解滚石不生胎的道理。哦，我们了解。那我另外想请问一下，现在左边可以来说明一下，我们现在警察在执法上啊。目前的法定流程就是他所谓的标准流程是怎么样？
哦，其实最具争议的就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詹老师的事件、哦、那应该算是台湾警察史上、哦、第一个因为临检盘查然后被起诉而且判有罪的员警、嗯哦、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他有非常多的刚刚好。什么叫刚刚好？第一个就是因为詹老师他是一个老师、嗯、哼哼，然后他是一个女性，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弱势嘛、哦、如果今天这个是男的被大外哥被打几拳，其实过去的例子基本上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去追究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毕竟对詹老师有点同情心。那第二个非常有趣是这一件事情在网络上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完整的影片，有一个路人把它拍下来、嗯、那个是附近的一个机车行的老板，他本来以为詹老师是个什么通缉犯被警察抓了压制在地上，他觉得很有趣，他其实是看热闹，他去看摔这个詹老师的，
他本来要上爆料公司，
对，他就把它拍起来。那结果呢，后来詹老师上课的这个音乐教室的负责人，因为詹老师被抓走嘛，他没有来上课，他就到处就下楼就找，找不到、嗯、那结果这个机车行的老板说啊，刚才有拍到一个影片，是警察压制一个女性什么之类、嗯、结果后来他们上网把这影片PO出来之后，大家才舆论一片哗然，说哦，原来警察是这样子在执法的。
那请问一下，当下詹老师有去人做对外做联络吗？像、
哦、其实没有，因为后来我们跟 詹老师联系了解之后，因为他自己本身不懂法律，
是，
所以他当时呢受到了很多很多不平等的待遇。第一个就是他被上手铐脚镣，
对、
哦、其实并没有法律，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什么时候要上手铐什么时候要上脚镣，其实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是你能不能保障他的安全，那你要看这个人的状态。比如说、哦、我们有时候在路边碰到一个很小很小的案件、哦、你不一定要给他上手铐，法律没有规定，你只要能够确保他的安全。当然你没上手铐他出现了什么脱序的行为，那是你要负责，可是你本身要负责判断嘛，那不是所有的情境都需要。那他在派出所里面被上了手铐，被上了脚镣、嗯、然后呢他的手机被没收，
是，
那基本上照理说你可以通知你的监护人，那没有监护人的话你可以通知你的律师、哦、就是你的辩护人、嗯、可是从头到尾警察连告诉詹老师说你可以请律师这些都没有告知，而且把他的手机拿走不让他联络自己的亲友。那后来是那个音乐教室的负责人、哦、找到派出所去，因为就刚才讲的有路人看到说有一个女的被带到派出所，然后还去，然后后来他就借用他的手机，然后就联络了律师。所以其实从头到尾受到很多不平等的待遇。那包括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其实今天真正需要追究责任并不是这个员警，
是
这个员警只是一小部分、啊、他当然自己本身有一些脱序的行为，可是大家你要想哦，他进到派出所里面第一个值日的巡佐，没有了解这件事情，或者是根本没有制止这件事情、嗯、然后有一个男警跟一个女警帮忙他 这个等于是拘留詹老师还跟他收身嘛。好，这两个人从头到尾有没有觉得他这个执法的过程有问题？那另外一个人要被移送到地检署，他需要经过谁盖章？所长。
所长，
所长不在，你要副所长嘛。然后送到分局之后，三组组长要不要盖章？要。分局的分局长跟副分局长也要盖章。
是。
那你经过了九个小时一个非法的拘留之后，把这个人移送到地检署，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质疑这个员警说，哎，你这样丢，或者是你刚才给他大歪哥这件事对不对，还是说，哎，他就是不出示身份证而已，你从头到尾就这样一个小事情你就把他移送到地检署妨碍公务，这样好，就是从头到尾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质疑这件事情。然后你看现在员警被判刑了，其他人呢通通都升官调走了，通通都升官调走了。
是平调还是升调？
啊，平调就是升调。Okay. 比如说我们两个都是派出所 A 所所长调 B 所，可是 B 所是大所啊。
OK，
对不对？我的辖区辖区五万人跟十万人是不一样的，啊，对不对？同样是平调，我们叫什么？明降暗升也是有。对，所以你看，当初跟他在同一个事件当中，所有盖章的人没有一个有事哦。
是，
所以你看，当初中立分局分局长说，好，我们员警执法没问题，执法正当，
是，
好，这个詹老师妨碍公务，我们 依法执法。好，分局长现在去哪里了？升官去了，
好像是去台东。
对啊，升官去了啊。所以所以你看衰的是谁？员警。虽然员警是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但是其实这个是体制化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追究体制里面其他有权利的人，你光追究这个员警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些有权利的人他教出来的人还是一样，
是，
然后他要求绩效或者是要求员警办案的方式还是一样的时候，就会有下一个詹老师，就会有下一个被判刑的员警，可是这些做决定的人或者是有权利的人是不会有事的。
是，那我另外想请教一下左北，就是警察直接把我的手机收走，这一个是合规？
这违法，
完全是违法。
而且大家，哦，平常被警察交通违规拦下来，他看你的包包，掀你的这个机车的这个椅子，看里面的这个行李箱，
是，
这都是不行的，这都是通通都是违法搜索。
对，
这通通都是违法搜索。那但是我们很习惯，
很习惯
被违法搜索啊，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你的皮包？你就把它打开，
因为我们会认为我不配合警察，我会遭殃，
对，
或者是我会接下来会遇到不可测的事情，尤其是在一些新闻事件上，你所得到、所接收到讯息，好像就是我要配合他。我配合他，我会得到舆论上的不支持，我会得到各方面责任以外，我还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
对
的待遇。
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嘛，因为过去没有这些资讯被揭露，
是，
哦，你 没有被影片拍到，不知道。我跟你讲，台湾每天警察在违法搜索临检的太多了，每天很多件，几百件，上千件都有可能，只是他们活在人民的善意之下。什么叫人民的善意之下？就是 你包包给我看，好，就打开给你看。其实你已经被违法搜索，你不知道。那有的人就会讲说，那我又没做坏事，让你看一下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可是你知道这句话的反面意义就是什么？我没有做坏事，那我为什么要让你看？
是，没错，
它就是一个正反的意义嘛。那如果在没有法律的规范之下，我为什么要给你看？
是。
那其实很多人都讲说，你警察在执行的时候啊，如果说人民都不配合，那我警察怎么去发现犯罪？
对，
那我们就要想，警察发现犯罪的能力是用违法的方式取得的吗？如果你觉得说啊，我为了要维护治安，我为了要多抓到几个通缉犯，我可以用违法的方式，因为我有一个目的嘛，我要达成我的目的，我可以用我违法的方式。那我请问你，如果你没钱，你去偷人家的钱，你也是为了达到一个你想要的目的，我只是用违法的方式而已。那警察跟歹徒有什么不一样？
对，
那这个界限是由谁定的？界限是由法律定的嘛？法律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可是你觉得我想达到某一个目的，我每个月想多抓三个通缉犯，所以我用违法的方式去收证、去搜索，那你跟那些我口袋里面没有三千块去偷别人的三千块的人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法律规定我不能用这个方式，但是你却做了一样的方式。所以基本上是什么，我们经常讲善良是一种选择啦。
是，
对。那警察你要不要做善良的事情？那你知道当人类超过你的权力界限的时候，那是所有一切邪恶的开始。那你要前进几步？ 前进五步十步。中立这个案子就是这个远景平常他就是对人民用这种违法的方式，用恐吓的方式在违法盘查搜索，只是平常大家都顺他的意，
是
今天碰到了一个不顺他的意的人，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些很积极而且违法的手段，那就是平常大家惯出来的，你知道吗？如果他知道平常大家不会让你随便让你搜索，随便把身份证什么给你看，他就不会因为詹老师不爽，
是
他就对他大外哥就给他非法拘禁，就妨碍人身自由，就把他移送法办，
那
他就不会做这么做了。
那我另外想问一下，就警察当下执行大外哥的时机，还是他行使大外哥理由是什么？
他其实做的是说他妨碍公务，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公务，什么叫妨碍公务，就是我前面做了一连串的事情，这是依法的，你不配合
是
我才能够使用所谓的强制力嘛。
是，
如果你的前面的东西是非法的，那你后面就没有所谓的妨碍公务跟你依法使用强制力的问题。例如警执法规定你要穿制服，
没错，
然后命令他出示身份证，
是
如果你一开始就没穿制服，因为这件事有，他后面有很多程序有问题，但是我们就光讲制服这件事，如果你不穿制服，
对，
命令我出示身份证，
我可以拒绝，
我拒绝，然后你说啊，你怎么可以拒绝我，我就把你大外哥强制力把你的身份证抽出来，这件事情它就是违法的，
对，
因为你从第一步就违法了，
是
那你后面这一步如果对方不愿意配合，他就没有所谓的妨碍公务，因为你依法执行的才叫公务嘛，
是
你一个警察走在路上依法盘查你，你拒绝，这个叫妨碍公务。如果那个人想说借一根烟来抽，我就不想借烟给你，那借烟这件事情跟你拿香烟不是公务吗？那既然不是公务，就没有妨碍公务的问题，这是一样的道理。
我了解。那另外要提到就是詹老师的部分啊，比较感让人感到特别是，那为什么警察情绪要需要这么高涨？因为老实说我们不是针对性别上说刻板印象，那但是我们也很明确从新闻看到詹老师其实偏瘦弱了，他蛮瘦弱的，那他的警察可以当下可以其实可以不用行使大外科，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其实他不仅仅是使用大外科的问题，大家可以去想回想一下，过去有一个叫李永德案，
是
李永德那时候当那个主委特委会，然后在那个台北火车站被四个
转运站，
对，被四个保大的围起来说啊，你穿短裤拖鞋啊，所以我要盘查你，结果李永德说我不要，我就是不给你盘查，你告诉我你怀疑我的合理怀疑的理由，你跟我讲拖鞋我不能接受，就
是
你穿拖鞋哪里有问题。好，两个人吵起来，这时候有路人在录影，拿手机录影，而且还帮腔说啊，你们警察这样子什么没有什么道理啦。那四个保大的后来怎么样？他们停止盘查。在法律上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你的合理怀疑，
对，
或者是对方已经让你解除你的怀疑，比如说你说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詹老师已经说我姓詹，我在哪里哪一个非洲古教室上课，要不信的话你跟我去，其实他当时已经这样子讲了，以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觉得这样子已经可以判断这个人没有问题了，你就要终止你的执法。但是那个远景他其实在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人没问题，
是
只是因为刚才他不愿意配合他拿身份证，
对，
他过去大家都听我的，为什么你不听我的，
下不了台，
下不了台，因为面子，然后因为面子吵起来之后，詹老师也是我们讲吃软不吃硬的，就是你跟我大声我也跟你大声，对，所以两个人后来起了冲突之后，等于有一点这个远景有点恼羞成怒，
对，
他就失控了。其实你做大外哥这件事情就是失控，因为你看詹老师的那个身材，他也没有跟你什么很用力的回击，你要就算你是用强制力把他抓回派出所，你都不需要大外哥，
对，
你甚至把他的什么手架起来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把他拖走，其实都可以，但是你大外哥那件事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所以基本上他已经是一个情绪失控，而且你要知道那天那个远景一看就知道他的这个执勤的方式，他的装扮，他那天就是一直想要追求那天是不是有绩效，
是
因为他不是他的辖区，他跨辖，
跨区有
他不是那个派出所的，
跨区会有特别的问题吗？
其实基本上理论上是跨区要通报，为什么要通报？
主动还是事发采取？
对对，因为你带枪，但是你知道警察是便宜行事嘛？我又偷偷溜过去，有抓到人了。我说啊，我事前就有报备，这叫事后报备。
对
对，就是弥补。可是很多人会跑到别人的辖区去，因为比如说我这个辖区就是 例如说我要抓色情， 我辖内就没有色情场所啊，
是，
我只能去隔壁辖或者隔壁辖啊，等到抓到了我才说啊、哦、我有通报，
是
啊、哦、这事后补
那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得到任何质疑，就是体制内，
对，体制内就大家这样子方便行事嘛、okay. 对，可是你看那一天他跑到别人的辖区，然后硬要去收别人的东西，收别人的身份证，他就是想要绩效，
对，
抢绩效，我们讲抢绩效那没抢到绩效，啊，搁拄着一个不爱跟我配合的，害我心情袂爽，绩效没有了，心情又不爽。
气甲爆炸。
对，所以你看他暴躁。嗯嗯嗯。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但是你看，从头到尾，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为什么会有这种逼绩效的体制？
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你一定要用非法的方式去达成你的目标？嗯。啊、哦，比如说不要说警察啦，你如果平常卖房子，也是有业绩嘛。嗯，那你卖房子用非法的或者用骗术诈术去达成你的目标，对不
对
一样是不对的，
不 对,、啊、
对不，一样是不对的，
你现在都有所谓的，
对，所以不是警察的问题，是你如果在这种体制下刻意的追求这个过度的追求绩效，就会产生这种问题。
是，那另外啊，我想提一下，就是在那个2022年9月20日晚上9点的部分啊，那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所谓没有穿制服的警察在执行的时候，就是所谓三重警暴打一位男子，
认错人啊，
对，那他就是从事后的资料来看，是当下警察是便衣刑警，所以他没有任何制服，
对，他应该要出示证件，而且是要主动出示、嗯、
哼哼，是，
而且你出示完之后依法你要告知你的室友、嗯、哼哼，那告知室友的理由是什么呢？告知室友其实就是给你远景一个确认的机会，
对，
比如说我说好，你就是通缉犯实名警，然后曾经涉嫌什么杀人抢劫，好，我们警方要逮捕你、嗯、那这个时候这个人会辩解吗、哦、我就不是实名警，
对，
对不对？你给他一个辩解的机会、嗯、然后你要听他的叙述合理或不合理，
对、嗯
嗯嗯、比如说讲说实名警他资料上就是一个180公分的大男人，结果你现在抓的是一个160公分的女生，那就会不对嘛，你不能看到说都从什么康定路500号走出来的就是
、
哎、不能这样子，那也许你一开始会怀疑，可是你要给他确认的机会，包括你的权利宣誓、嗯、然后你的身份的这个出示，这个过程他并不单单只是为了证明身份，你还可以去跟他对话、嗯、哼，还可以观察，然后还可以看他的说法合不合理，嗯哼哼哼，所有的东西综合起来你要去做判断，可是你看他这个一样是急救章，我今天出来了我一定要有绩效、嗯、哼，反正这个大楼出来的先立再说说，
而且他我根据新闻来看、啊、他是埋伏，等于是他已经做了前情工作，
对，他有情报，所以他才知道说从这个大楼走出来的就可能是我要的人，
是，
对，可是你看他没有双重的确认，嗯、哼哼哼，然后确认比如说身份长相什么年级资料什么，那个人如果能够爆出来他的相关的年纪资料，很简单，你查个电脑打个电话确认他的亲友问一下、嗯、或者是你看你的那个资料档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这个身材是不是这个脸蛋、嗯、做确认、嗯、抓通缉犯这么严重的事情，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台湾最喜欢这样抓错了，有没有？你看那个时候他们也是这样抓错了就啊拍谁拍谁拍谁你回家，
对，
啊你侵犯的人权怎么还给他，你没有要还给他、啊、嗯哼哼哼，那但是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做好确认做好更多的资料准备，你就不会发生后续这种事情。那个男的是比较衰，双方有扭打起来，可是你知道平常被警察抓错的人有多少，他就是讲派谁让你回家就这样而已啊，
因为他当下是那两位直接扑上去，
对，
那人的反应就这样，
我跟你抗拒嘛，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明确的指示你是警察、啊、也没有去做任何言语，他一上去就先
打。其实这个对警察是非常危险，危险在哪里，如果你反抗的这个人、啊、嗯、哼哼，身上有凶器，
是，
比如说他是刚好有带一把刀子什么之类的护身用的，
对，
而、啊、他忽然捅了你一刀什么，这远景挂了，
是，
结果去法院一判，这个人是怎样，正当防卫，我走在晚上十二点走在街上，两个大男人把我扑倒在地上，
我不反抗，
我不反抗吗？我反抗，结果你这个警察被捅死，结果是人家是正当防卫，
反而是你没有依法，
对，反而是你没有依法，所以你反而自己本身是受到很大的危险、嗯嗯嗯、这就是我为什么讲说你的在情前之前你自己对于自己的对象要确认好、嗯嗯嗯、那确认好之后甚至你要抓他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嘛，而比对身份比对照片，然后让他有机会辩解讲一下、嗯、啊是不是立什么啊，你通通都确认清楚了，那不只是只有保护他哦、嗯、那个是保护自己，你看中立这个大外哥，这远景最后坐牢的是谁，不是詹老师啊，
是远景，
就是远景，
对，
他还要革职，
是，
然后还要入狱， 对，所以最后是没有保护自己，那反而是警察没有保护自己的概念。你放过了100个啊，拍谁拍谁，给你照，没事。万一一天你自己出事了，你真的就后悔就来不及。
嗯嗯嗯。因为啊，我们看到那个那一位黄男啊，就是那个被暴打、那個、
黄先生，
黄先生真的被打得非常惨，
对啊，
而且
脸都是一肿肿一块一块的，
那米姑啊嘞。那另外就是现场除了两位刑警先压制以外，他还有扣优势警力。
对，因为带回去是一定要请制服开车来带回去嘛。对，
是很有趣。那制服警到现场，那也是警车到现场，上面就有所谓的警用电脑，
也不比对，
对他可以马上做，而且影像判出来就是变成是他喊冤嘛，他被打，他很冤啊，我莫名其妙被打被压地上，那他的家属赶快从楼上下来也帮忙说话，可是现场是警察。一直不断的
一样下不了台，
对，
跟中立这个是一样，
变成呵斥其他人，叫他退开。那因为录影的画面是从楼上录的，如果以往来讲，是不是在楼下录，很往往有可能警察会去针对那个录影的设备，其实做没收或者直接做其他动作。
那当然也是有可能，对，现场的人啊，你不准拍，不准拍，挡起来，很多。
那问题就在这里，警察号称身上有密录器，那么大一也不是也不怎么密啦，因为就那么大一个，可是往往是
会坏掉，会坏掉，
对，一定会坏掉，一定掉不到，所以就那就发生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想自保自己拍或者别人拍，哎，只要警察看到，他就会去做强行的，用各种理由说 ，OK， 你妨碍公务，就最喜欢用妨碍公务，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权力的不对等
是，
或者是你越过那个法律授予你权力的那条界限的时候，那个就是邪恶的开始。
是。
如果警察制止你去合法的拍摄这些东西，基本上你就发现他就是已经越线，他在侵犯你的权利。那你如果说让这样的行为继续泛滥下去的时候，
对，
就是这个社会就是邪恶的，警察就代表了邪恶，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就讲嘛，我们不能去纵容这样的事情，因为纵容这件事情他一定有被害者，可能不是你啊，但是一定会有人，
是，
就好像黄先生不是你嘛，
对
对，可是你不保证自己不会是黄先生，
也是有时候会偶尔会遇到，
对，所以你看黄先生他心里可能会很懊悔，就是啊，平常看到警察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他没意见，
对，当作没看到，
对，那你 他天就被打，他以前都觉得啊，刑警去抓坏人是一件好事，结果那天他就被当成坏人抓还被打，然后所有的警察都不保护他，
是，
要不是这件事情有揭露出来，
没错，
而且你看这件事情为什么跟詹老师不太一样，是就是我讲的，詹老师是一个弱势的女性，如果是一个身强体壮的男人，我们同情心没那么高，说真的
是，
就是我们人还是偏心的啦，就是啊，你这大长叫我们蹦两滚啊，算啦，对不对？可是如果一个小女生个子很娇小，被人家摔在马路上，就觉得啊，你这个大男人怎么这样子啊，对，欺负女生，对，所以这个社会舆论还是有差别，所以詹老师这个案子很特殊，而且会给后来的法官做判例，或者是原警在执法的时候要知道说这个世界不是永远都能够让你这样子去做事情的。
黄男是一个很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案子，就是因为他当下被打得非常惨，那事后其实是找所谓的立法委员，
对，去道歉，去敲代机，对
对，那局长出来道歉，但是同时让两位刑警又对所谓的被害者提出
妨碍公务的告诉啊，
是，
对，
要求他做赔偿，所以就会让人感觉，那到底是要带风向吗？是有惯性在做带风向这一个标准流程，还是这只是一个警察自己的行
为？
因
为其实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互换嘛，
是，
就先抓一个筹码，你想要告我，我也先告你，那你如果不告我了，我就
撤，
对，就是一个交换条件交换。那其实过去有发生很多这种，像那个什么中和那个踹头案，
对，
那个青少年被警察拖下来踹头
压地上，
对，直接也是从阳台上面往下拍，整个过程都被拍到，
对，
根本就不关他的事，
是
无照驾驶是开车的，他坐在后座被拖下来打还被踩头，后来也没事，后来也
没事，
警察也没事，那警察还是怎么样送个礼盒啊交换，那我就放你回去了。那你知道这种青少年或者他的家长就觉得啊，你道歉了送我个礼盒，那我如果跟你诉讼，我可能要今年累月花很多资源，好，那我的小孩子可能也是比较不乖，半夜出门什么之类，好，算了，就结束了。可是如果下一个小孩子是这样子，就像我讲的，如果这个小孩子身上有武器反抗警察，
对，
警察会不会怎样不知道，那或者是碰到比较凶狠的或者情绪失控的警察，说你把你的孩子怎样了也不知道，这对双方其实都是隐藏性的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另外啊， 可以要 提一个案子来讲一下，就是那个台铁有一个查票的杀警案，就是有的人会用这种案子来反证说，那警察强力执法其实有根据的，你看就是有人会杀警察，那他不强力执法，警察没有办法去维护到，没有办法确实执行到法律以外，也没办法维护到自身的安全，所以那这样的案子，那左边看怎么，就是前后我们这两个案子在对照这个杀警案，这样的说法是可以足以平衡警察现行的执法的尺度或态度方式吗？
哦，其实这个警察这个叫自助餐呐、啊，
嗯哼哼哼，
就是我想要有人权的时候我就有人权，
是
我不想要有人权的时候我就不要有人权。那事实上，杀警案，台湾最近这几年发生很多的杀警案，但是杀警案没有任何一个跟你警察有强力执法是有关系的。哦，反而你看到比如说像那个精神病患在台铁上杀人这个案子，他是因为警察没有强力执法吗？啊，不是的，其实反过来讲是警察该强力执法的时候，哦，他不知道要怎么执法，
对，
因为平常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
是，
然后身边没有足够的人来帮你，
嗯哼，
就好像我们刚才讲警察彼此之间要有一些互相的支援，嗯，然后有一些经验的传承，嗯，我们讲中立分局，嗯，他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同事在帮他， 都在帮他去坐牢啦对，因为大家就是放任他，
嗯，
那像台铁的这个案子，哎，台铁单警嘛，
是，
你看没有人在身边给他支援，
对，
那他执法的这个方式所使用的装备武器也不适合在那个车上来执法，
嗯哼，
那这是国家没有足够给你的后援，
对，
没有足够的后援，
对，
那这个跟你到底有没有强力执法没有关系，因为已经有人告诉你这个人是精神病患了，
嗯哼哼，
那你本来就应该做其他的防护措施，嗯，或者是说你有压制他的其他的方法，就好像说如果有一个人手上拿着枪了，那你被这个歹徒拿枪打死，你会是因为想要叫他身份拿身份证他不拿你生气而造成的吗？
是，
哦，当然不是，这绝对是两回事。那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过去其实我刚才有提到说所谓的依法他保护的不是只有你警察，
对，
还保护了案件的当事人，
对，
其实是保护你们两个，
嗯，
所以你只要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讲他同时保护你们两个，
对，
不是只有保护你或者是不是只有保护对方而已，但是你如果没有法律的依据的时候，你纯粹依照自己的一些经验法则或者临场随便判断，
或是学长姐，
对，学长姐乱教，哦，我刚才讲的那个派出所里面没有一个人跟他讲说，哎，欸，你这样不丢呢，他只是不愿意出示身份证，那个大外哥哥拖回来又手铐脚铐这样会出事情，哦，
嗯，
讲难听一点，以曾老师那个性格他其实个性其实相当好，如果那天所长知道这件事赔一个不是，然后瞧一瞧，啊，放他回去，反正你都已经知道这个人没事了嘛，
就
没有后续的事情，然后他不会再追究，
是，
对，那所以我讲说其实这个警察本身受的专业训练还有我们对这个现场的认知不够才是重点，
是，
包括你对于应该强力的人不强力跟不应该强力的人强力，
嗯，
这两件事情都是错的，
嗯哼哼，
哦，所以你觉得应该要更强势一点的时候跟你不应该强势的时候你没有正确的判断才是出这些问题的主因，嗯，
是结构性的问题，制度性的问题，
对，结构性制度性，我们没有足够的教育训练，没有足够的养成嘛，那警察就是随便发给你一支枪就叫你去路上，就叫做执法，
对，
啊，你没有教，你教他的东西什么经验传承，他不是一个法律的东西，不是一个制度化的东西，啊，学长讲什么你就做什么，学长跟你讲可以这样叫你去洗就去洗吧，就是我们讲难听一点台湾话就是这样嘛，
对，
啊，你有没有念书，
嗯，
对，那你有没有搞懂这个执法的流程，像那个时候詹老师的事件我就写了一个八条，
是
警察职权行使法怎么去查验人家身份证一直到使用强制力，有一二三四五七八八个步骤，其中少了一个步骤都不行，那中立分局分局长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我听不一定恭喜啊，从头到尾他们就想着，啊，我们严正执法，什么保障人民安全，嗯哦，什么维持社会治安，什么绝不宽容，什么就喊口号，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好 SOP 是什么，引用法条第几条，没有一个分局长会讲这种东西，
他 讲的都是口号
精神讲话啦，啊，我们什么绝不宽待，我们什么严正执法，好，你严正执法那个法是什么，你是第几条，你是用第几条搜索詹老师，你用第几条大外哥不知道，他只是讲说，啊，我们都是严正执法，所以你看我们的长官是这样子，那你如果远景没有多学习没有保护自己，啊，你就去害呀，就这样了，
那很好奇的是那到底警察到底懂不懂法， 懂不懂自己行使的该行使哪一些法律或者是哪一些界限，这让我蛮好奇的。
对，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够的，因为我们警察对于法治教育，那尤其是长官自己本身的学养很多都不是很好。
是，
对，因为其实老实讲他们做很多的我们讲行政工作啦，就是在外面要负责 各种各行各业啊，给人家安搭什么之类，可是事实上本身对于法律的了解其实并不是很足够。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警察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一直觉得基层的员警你不完全懂法律很正常，你工作很忙嘛。那有的就是我讲难听点，我都靠北要读册，我为什么我才来做警察啊？或者是我比较不喜欢这种念书的环境，可是你这些长官都当到这么大的位阶了，领这么高的薪水，那你没有用自己的学养或者是充实自己的知识去告诉员警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其实我就讲嘛，你看我整理那个 step 1 2 3 4 5 6 7 8，你照做就好了。可是有没有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一个一个比对，对了打勾，对了打勾，好，八个事情都做完了，合法。
那这八点是法定的还是？
对，它法定，可是你要有人把它整理出来啊。比如说我一个 刑事诉讼法的法条几十条，大家为什么要去那个补习班听那个名师在那边跟你教刑事诉讼法？他只告诉你哪一条会考，只告诉你这一条跟这一条这一条加起来，你照做就不会有事了。你不用把整本刑事诉讼法背下来嘛，那不是你的责任，也不是你的能力做得到的事情。
没错，
可是 警察或者警政署或者是分局长，他有没有去整理一个很明确的指引，去让大家做啊？大家做都听谁的啊？学长公哦，这个闯红灯可以抓，他到底是不是闯红灯，怎么认定，不知道。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制式的 SOP，
是，
其实警察也有很多这种制式的 SOP， 但是他有一些缺点，比如说太复杂记不清楚，
过于冗长，
对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它的制定并没有很严谨，就是它里面是有错误的方式。那第三个就是员警根本没有去记这些东西，就像我讲的嘛，有错误很复杂，然后我又没时间，然后对不对？你就没有去记，所以平常都是凭自己的经验、凭自己的判断去做事情，你不是凭法律，因为你是执法，执法就是凭法律嘛。那怎么样你让你的员警能够了解这些东西？其实是你长官的责任啊。你说啊，我员警犯错了啊，因为他不懂法律，那他不懂法律，派出所员警不懂法律，执法错误，把人家打歪哥，难道所长不用负责任吗？你平常每天勤教两个小时，在勤教什么东西？
所以所长有责任要去做于这些。
对，那分局长也是嘛，你上任不是说哦，我上任之后我这个某某分局刑案绩效比去年多20%，好，我就多一些什么积分，我就可以升官。你要做的不是这件事情嘛？你
不追求 KPI，
对，不是追求 KPI， 你是我的员警要执法要合法。其实我们都讲你要先合法，后面的绩效才有意义。你不合法或者是员警都乱做，那你有绩效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国外他们其实没有追求绩效这件事情。像美国如果警察机关明定，
对，
每个月要开几张红单或者什么抓几个什么，明定绩效或者是拿来评比，
是
A 员警跟 B 员警谁抓的风声比较多，考绩比较高，这是违法的。
对，
这是违法的。可是他们怎么去判断说你一个员警或者是一个什么分局长什么做得好不好？他很简单，他去委托公证机关去做他的辖区里面的民调，你有没有变幸福，你有没有觉得治安变好了。有的时候你的绩效不是人民的绩效，你说我这个月抓了50个通缉犯，可是老百姓他一点都不觉得治安变好。
是，
那有的时候你根本 老百姓也不知道说你到底有没有抓到几个通缉犯，可是他就是走在街上觉得哎，我们这个区好像晚上出门很安 全，他有感受。
对，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你数字的东西当然你要去统计可以，可是它不是你拿来评比的东西，那是个结果，那是个结果。但是你做的事情，你做了什么事，然后过程是怎么样，其实那个更重要。但是我们台湾没有这种，
是没错，
我们 比 KPI 嘛，哦，我抓通缉犯比你多我就升官，可是抓通缉犯比较多的人真的就是好吗？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一个辖区里面发生了5件窃盗案，抓到了4件，这个叫破获率80%，
很高。
有一个员警他的社区一整年都没有发生窃盗案，一个都没抓到，他叫做零，
很低。
对，他很低，他最后一名，他被处分80%，那个被嘉奖，
这是
破了4件被嘉奖，
是
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啊。你整年都没有破获，你就是处分啊，很简单。你说你今天早上站路口2个小时，
对，
抓到5个闯红灯的，是加奖，我都没有抓到闯红灯的，请问都没有抓到闯红灯，如果是你偷懒不去抓，那当然我要处分你嘛。嗯嗯，那如果你站的那个地方或者是你的辖区就是没有人闯红灯，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好事，
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在我们的眼里变坏事，因为他不去追究你的理由，嗯，啊，你为什么都没有抓到闯红灯，啊，就没有，可是长官认为你没有，这样不对，那你是不是要故意让人家闯红灯？
那这样的报告上面收吗？
当然，当然不，他不接受嘛，因为 他只有 KPI 的管理，我们没有一个所谓的合理性的去探究他的本质，那这就是我们目前警察体系里面的一个问题。
那他这样不是就是逼着警察去强力去做一些，
哦，甚至作假的一堆啊，我们经常不是讲说什么假绩效假报案什么一堆啊，是是，就是这样子，大家可以看那个每年那个警政署那个破案率，哦，嗯嗯嗯，破案率 120%， 而且哎，可以打来120%，他就是怎样吃旧案，
是
过去没破的案， 我抓到欧文，欧文今天窃盗，不好意思，我们大安区过去10年所有没有破窃盗都你干的，你就承认。
那我不认了，啊，
因为认对你没有差。
为什么？
那一 件跟五件，五件跟10件，就是当你已经犯了10件案子的时候，15件你是没差，可是我给你吃排骨便当。
我懂意思。
对，就是警察说，哎，我请你吃排骨便当，你都帮我多认2件，那没有多认2件，你就喝白开水吧，嗯，你。哦，当然我讲的是以便当做比喻，
是是，
但是甜头这件事情，嗯，对不对，
是在真实的事，
所以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为什么有那个破案率120%130%，嗯，我都没有发生过那么多案子，嗯，然后就别的案子，嗯，一个人把它承担，嗯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就是甚至他不用承担，啊，
是
你就硬塞给他，他又能怎样，是比如说我他在大安区偷了10件，
对，
你就把20件都摘给他，嗯，他就算不承认，不管你去起诉或者是法官判的时候，法官也会觉得说，哎，欸，就是你嘛，
对，
对不对？我们以正常人的思维，嗯嗯嗯，啊，反正通通都是你干的，
对，
也没差，
对。
可是你看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你不能解决现实面的问题，因为你没有抓到那个另外10件真正犯案的人是谁，是，可是你却以为这件事结束了，
台面上就让它消失。
对，所以你看，你光追求绩效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那各种的弊病加起来，就是让这个体制它不健全。
那也可以说是这个体制让警察不依法执法的的一个原因之一。
对，非常非常严重，包括比如说像警察会养案，
是
我知道这个通缉犯住在这栋大楼，嗯，我不抓他，为什么？我每个月要报3个通缉犯，我这个月已经抓了3个了，嗯，那我把这个第4个抓了，嗯，那我下个月，
对，
我就把它放在这边。以前台北市仁爱路派出所，嗯，就那个什么，现在那个什么青年发展中心楼下，以前爆发过地下室里面被人发现藏了一堆赃车，
啊，
为什么？警察找到赃车不是拿那个小电脑查赃车吗？查到之后就把它放在地下室里面，他不发给当事人。为什么？他每个月要有查赃车的绩效，
okay，
好，比如说我一个锁要20步，嗯哼哼哼，可是我有找到30步，我把10步放在那个地下室里面，嗯，我下个月再通知当事人来领。所以你的 车子其实可能3天就被警察找到了，但是你2个月后才领到，嗯哼哼，啊，那你还很感谢他，哇，哦，多谢哦，现在担心把我嘴留在外家，其实他已经丢在他地下室里面丢2个月了，你是很衰的，你知道吗？所以后来集体嘛，就10几个人，然后就被起诉，就是偷藏赃车在自己的地下室。然后你说这种事情是个案嘛？方式可能不同，嗯哼，但是在不同的警察机关里面会发生这种事，会就是这样子，对，变成不一样的事情。以前早期说不准在垃圾桶里面捡到枪，因为以前规定每个分局一年要缴固定的查获枪支，嗯哼，那查不到怎么办？有能力的警察去找认识的帮派，就说啊，哦，下个月5号你把枪丢在那个垃圾桶里面，我就在垃圾桶里面捡到枪。哎，结果后来呢，因为警政署发现，怎么每个派出所都在垃圾桶里面捡到枪？他还规定不能在垃圾桶捡到枪，你可以在公车上捡到，你可以在什么别的地方捡到，就是不能在垃圾桶里面捡到。
可是问题是，那是无头公案啊，
对啊，
就只有枪，
对对对对对，
人呢？
抓不到人啊。但是至少我有东西可以交啊，就好像说我查获赃车，啊，没有抓到人，
是，
但至少我查获赃车又发给当事人，他还感谢我嘞，还送2箱水果到我派出所来嘞，对。可是事实上，它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嗯，而且你看哦，长期下来，它会造成有些员警他会习惯用违法的方式去达成他的目标。他今天也许是偷藏赃车，明天可能是偷藏别的东西，
是没错，
对，最后就会变成说在这个体制内就是有一些人会铤而走险，或者是用这些不正当的方式，
所以我们也需要另外来考虑一下，就是说那这个制度它本身它最大的瑕疵 是为什么？除了追求 KPI 这件事以外，就像酒驾这些问题啊，那酒驾最常发生的，因为酒驾现在的绩效给的很高嘛，
对，
那
两支嘉奖、比你抓通缉犯还高，
所以他超级爱拦你，因为有时候他拦你下来就是闻闻看你有没有喝酒，
所以他会用很多方式哦，就是比如说用违法的检测器，
是、
或者是用那种什么跟踪的什么什么，在你的门口什么可以给你灯，什么追到你家，这种各种奇怪违法的方式，那就是因为他给的这个评比高嘛，那其实这也是我们社会的问题。酒驾是很严重没有错，可是我们只有酒驾这件事情嘛，
是
比酒驾更严重的事情我们有没有在关心？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酒驾了，
对，
喝醉酒了不小心撞到你受伤了，他觉得好恶劣啊，恶行重大，
是
如果有一个人哦，他故意闯红灯，他很清醒，
对，
故意闯红灯撞死人了，大家会不会觉得他很恶劣？反正这个社会没有耶，他的恶行是不是比那个没清醒的人更重大？
翻译
更重大，他就是我闯红灯弄西凉嘛，我给喝酒的那个喝醉的那个，他还很小心，
是
他只是我身体不生酒力不小心撞到了，可是我们却觉得这种人的恶性比那些故意撞死人的还重大。这是我们社会对于正义的观念的失衡，
对，
我们对于注重的东西完全没有掌握到他的那个关键点，所以我们的社会舆论会造成哎。立委警察什么啊，就是要强烈惩罚酒驾，强烈惩罚酒驾这件事情是没错的，可是你不能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这边，
是没错，
但是呢你看抓一个通缉犯一直嘉奖，
对、
欸、抓到的可能是什么枪击要犯什么变态杀人什么、但是你抓到一个酒驾两支哎，你不觉得怪怪的吗？你不觉得怪怪的吗？啊，那同样的交通违规、我刚才讲的闯红灯撞死人的哎、
没有
判三个月缓刑，喝醉酒撞伤人的、判两年，
对，
所以你的社会公益不见了、然后你注重的事情也不见了，是不是说我们不能抓酒驾，而是你为了抓酒驾这件事情你丧失了很多其他的公益、这个社会上很多正义是不见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个华国体制里面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价值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我们是追热度啦，其实跟热度是有关系
的，对，而且我们的价值偏差真的是就是对某一件事情它的价值有多少，哪一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的认知是失衡的、你知道吗？
是没错，
对，我们对很多东西没有病识感，
对，
闯红灯撞死人比酒驾撞到人没有更严重，
是、
这个就是你没有病识感，你不觉得这样是错的、你不觉得这个平衡是不平衡的，抓到一个酒驾两支嘉奖很好啊，这是很好的事情、可是你没有考虑到抓到一个杀人犯只有一支嘉奖，你不觉得这样子是不公平的？你不觉得是不是？你不觉得这两件事情的重要性是失衡的？
是，
对，那这就是我们的偏差价值观，这就是这很根本就是价值观衡量的偏差嘛。
那警方是不是应该出来说明这件事、
不会不会，警方当然不会，警方就是现在的风向在哪里、立法委员都说酒驾要重罚，那我们就抓酒驾，如果有一天酒驾、忽然没什么关心、假设骑脚踏车
没有绩效，
骑脚踏车闯红灯忽然重罚，
对、
忽然有个人骑脚踏车闯红灯然后可能造成一个什么重大事故之类开始重罚、警察就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抓脚踏车上面，那酒驾不好意思没理，没人要理他，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那我另外想问一下，就是说那警察依法执法这件事情是不是让我们人民也可以有一个可以一个归依，就是他知道我警察是怎么作业的，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常遇到是我不知道警察到底要怎么作业，就好像凭感觉，那警察拦了我不管我有没有做任何事情，我就第一件事我先求啦，我先跟警察示好，然后说不好意思啦、我也不知道不好意思什么，反正就是不好意思让我赶快走，但是他好像就是依照不知道是什么规定也不知道是什么办法还是什么心情，他就开始做他想做的事情，那最后反正 OK 就要你催你就催，而且想请问一下他喜欢哪一根棒子让你催、
基本上那个叫检测棒，那是一个不合法的东西，所谓的不合法是因为我们所谓的酒驾拦检、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依客观判断
是
怀疑你有酒驾的行为我才可以对你做酒测，
那为什么不拿酒
测，他不可以任意拦停，什么叫任意拦停、就是我所有的人都拦，
对，
或者是我看你不顺眼我就拦，这个叫任意拦停，
那他感觉你有喝酒，
对，但是你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一个判断客观判断、虽然实际上警察的客观判断不见得很客观，但是至少他要说出个理由，比如说我说啊，你因为你脸红红 虽然脸红红不见得是酒驾，可是起码我可以说出一个道理来。
对，
你如果被警察讲说你脸红红然后走路歪歪的，你就会觉得好啦，你既然说得出这个道理我就让你测一下。好，你不能，因为他不是完全没道理、嗯、可是他如果讲说因为你走过康定路我就是要给你检查，每一个都给你检查，你心里面也就觉得说为什么。
对、
欸、基本上他要讲出个东西，他不见得必须百分、嗯、不见得要百分百有道理，可是我们就讲嘛，你至少拿出个说法来。可是你知道拿那个检测棒
对，
他就是没有说法。什么叫没有说法？我先让你测一下，好像有我就酒测。
对，
可是理论上如果你能够客观的判断他好像有，你是不是应该直接做酒测？
是。
那如果你判断不出来，问你依照、哦、这个最以为轻的原则，你判断不出来就是什么？就是没有。
对、啊、
那如果是没有，你是不是不应该拦他？
无罪推定。
那你为什么还在家吹一次酒测棒、嗯、然后酒测棒吹完再去做酒测器？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就不符合法律执法的逻辑，因为它等于是我已经告诉你我就是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喝酒，我一点合理怀疑都没有，所以我才要依靠这个东西嘛。你如果一眼看得出来说啊，你好像人昏昏沉沉的，讲话不是很顺畅，好，我就直接叫你就走酒测。那如果我把你拦下来，哎，跟你讲两句话很正常，也没有酒味，然后脸也没有红，我就让你走了、嗯、为什么还要再这样吹一次这个？
所以那酒测棒是不合法的警械。
对，而且它并不是内政部里面规定的酒测的器具，
是
他是警察自己买来做辅助，自己添购 自己拿来辅助。可是就像我讲的，你一旦拿了那个东西在手上叫人家吹的时候，就代表我判断不出来嘛。我判断的出来我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重点就是警察明目张胆的告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酒驾，我也不知道怎么怀疑你，但是我就是要测你。
对，
他就是我就是要测你。
对、
哦、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违宪的东西，但是不但大家用还鼓励用。
是，
那中间警政署曾经因为人家抗议，或者是像我之前有写一些文章提出说这个东西不合理，
嗯哼，
他又停用又启用、嗯、后来有阵子又停用
对
又启用啊，就是有人骂吼他就停个几个月。
是是、
欸、啊，没有人骂啊，绩效不太好啊，大家又拿出来。所以你看我们台湾的警察机关也是在做这种讲难听一点这叫偷鸡摸狗的行为。对啊，他就是欺负社会大众不懂嘛，我、嗯哦、吹一下会怎样？而且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善良，是、嗯，你既然没喝酒，吹一下会死的、
哦。是，舆论就是这样
走。对，舆论就是这样子走的嘛。那我既然没有喝酒，我为什么要吹一下？但是他就是，反正你吹一下 会死的，反正你又不犯罪，你又 不犯法。可是其实、哦、大家都想说，我们依法执勤、哦
嗯、哼，
是如果人民长期都是这种配合的，
是，
哎，对警察真的是好事。
没错，没错，
警察会没有戒心哦。
嗯哼，
因为他心里面会认为你们大家都是善良的、
是、
哦、碰到一个不愿意配合的，或者是暗藏武器的、嗯、或者是存心想要对警察怎么样的人、
嗯、
警察会失去戒心。其实这个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其实警察执法应该是我要站在一条界线上，然后我要很严肃的面对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不能预设每个人都要配合我、
嗯、哼，
我都会预设说哎，这个人是不是有可能会攻击我，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是通缉犯。好，我抱着这样严肃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嗯、那如果法律没有授权我的东西，我就不要去做它，因为做它可能侵犯你的人权，也可能侵犯我的安全。
是，没错。
对，你应该要抱持这样的想法，而不是我做事情都青菜，然后你青菜久了大家啊，好了，我们就大家都配合你，我们这叫什么，这就是一个摆烂、
嗯、哼，
然后摆烂之后就你会觉得这世界上是应该的。
对，
你会觉得每个人配合我都是应该的，如果有天人家不配合你了、嗯、其实像那个中立那些远景，或者是像刚才你们提到的，哎，长官都不教远景这些东西吗？因为这些远景从来没有想过别人会不配合他啦。
没错，
不配合他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啊，你依照警察职权行使法第几条，你要拿那个什么临检盘查异议书给我。不好意思哦，台湾十个警察九个根本没带临检盘查异议书、嗯、他几世人没度过，没有人教他用过这个东西、啊、自己都没写过、啊、
会不会是连他们自己都搞不太清楚？那
对啊，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啊。我经常碰到的，我以前上班经常碰到的是同仁、哦、用无线电叫人家送那个东西过去，这现场没有。可是我跟你讲，依法是你要临检的时候你要随身携带，叫人家送去是没有用的，叫人家送去也是违法的。
是，
因为你要随身携带，民众一抗议我就开给你。
是，
为什么我还等你送呢？万一你派出所没有呢？影印哦啊，不好意思 A4 纸又没有了啊，你先去家乐福买一包回来。你 为什么是我人民要配合你，为什么是我要等你，
是没错，
是你违法盘查我，那你要现场开盘查异议表给我吗？嗯，怎么还有那个啊你没炸啊，那什么东西不知道，打电话问一下巡佐，说啊好像有哎，欸，啊叫钟不韦印个两张，那，啊，叫谁呢？等一下下班骑摩托车过去送给你，
顺便送。
对，怎么会有这种情况？怎么是人民要配合你做这些事情？
是，
基本上就是你如果执法的一方，你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你要让人民自由离去嘛？
嗯哼，没错。
比如说我把你拦下来，我没有理由，没有合理的怀疑你是犯人的时候，你就应该给他走嘛，即便他是真的是犯人哦，嗯，你没有足够的怀疑，没有足够的证据，你就是不能碰他，嗯，就是要让他走嘛，
不符合足够的要件。
对，我们台湾现在反过来，不管你是不是嫌疑犯，
先拦再讲，
先拦，然后拦完弄一堆程序，然后把你弄搞了老半天啊，没事，要拍谁，要来照。而且你看，这活在人民的善意，你如果是懂法律的人，他才不跟你玩这一套。
是，
对啊，
警察依法执法，其实可以来到一个让人民有一个按图索骥的方式，他知道说 OK 我怎么做，警察你怎么做，我配合，那因为 你已经合法了，我也合法，反正大家都没事。
对，而且刚才我有讲说这个警察机关他们没有足够清晰简单的 SOP 让原警的遵循，对不对？嗯，事实上他更应该有简单明确的 SOP 让人民遵循。
对，
我列出来给你，我甚至就可以列，我们讲，我们这不是最喜欢军人小卡吗？
是，没错。
我给你一个小卡，我上面就写明了，警察如果没有随身携带证件，没有携带临检勘查异议记录表，
是，
你可以拒绝，
是，
你可以离开。我明确告诉你，我明确告诉你，就好像说，警察把你一个人带到派出所，我应该明确告诉你，可以联络你的什么监护人，你的辩护律师，
是，
哦，你有权利。我要告诉你，没有告诉你是不是违法？
是，没错。
程序上就不合法，所以基本上你要临检人民，你不是说拿下来，哎，欸，先生皮包给我看一下啊，后行李箱让我看一下，照理讲是我们把他拦下来之后，我们应该要告诉你，先生你有权拒绝，
是没错，
如果你觉得你怎么样，你觉得你没有犯罪怎样，你可以拒绝。
是，
好，那如果你不符合这些条件，那我可不可以看你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其实反过来执法应该是要这样子才对？
是没错，
我先告诉你权利嘛，那让我们站在法律上面的地位是同等的时候，嗯，我们才能够让这个社会所谓的有秩序。有秩序不是说我有一个法条叫有秩序， 是你知道法条，
我也
知道法条，这个才叫做有秩序，不是我利用我的法条去做一些我的法律地位比你更优越的事情，叫做有秩序，这不叫做有秩序。
比较像说警察，我们现在所行诉出来，他要有一个威严，强大的威严，但这威严是没有根据的，
对，
所以大家就是凭感觉，哦，我怕，哦，我怕麻烦，我怕事，我怕你对我怎么不利，所以我尽量退。可是这样子很容易变成是狗急跳墙，就是你人在受到压力的时候，他可能会做出，其实他根本也不用这样反应。
对啊，其实你看，我们经常看电影，那个叫 Miranda Rice， 就是那个米兰达宣言，你有权。缄默，你有权保持缄默，嗯哦，然后不可以 得以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做陈述，哦，那得选任辩护人，这三个的全世界都知道，那以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嗯哼，
可是你看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对于警察对于当事人都是有保护的，有米兰达宣言对双方都是有保护的，所以你让人民知道说你有这个权利，我拦查，嗯，你就直接告诉他说你也可以拒绝，
嗯哼，
那人民会全部都拒绝吗？其实也不会，大部分人还是会配合的，
因为没错啊，因为我想快点离开，啊，
对，我没有说我就快点配合我就离开，
嗯，
那有些人如果真的是有客观你有怀疑他，哦，辛苦什么速食康的味啊，卡店什么东西好，哦，有什么吸食，嗯，有什么瓶罐好，你有你就勇敢的去发动，
去
对，嗯，勇敢的去发动去执行，这样才是正确的。 对，
對，因为 就像统计学上啊，我们就是有个离群值，因为你 有一个，当你有一个界限的时候，在这界限以外我们就称之为离群值，那他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更明确去判断谁我该去执行什么，或谁我不用去执行什么，其实这个对于警察或人民都有足够的保障嘛。那不好意思，我们可能还要另外问一下，就是说那左贝啊，你自身好像也有一个违法坚持的部分啊。
对，
嗯，
那个是兼职其实没有违法兼职这件事情，啊，兼职要违法它必须有两个要件，
是，
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兼职，
对，
第二个你要严重损害政府信誉，
嗯，
啊，这两个要成立哦，
嗯，
就是同时成立，
时
不是说你现在走在街上他说欧文，哎哎，那个人民警你去帮我买一个饮料让你抽20块，嗯， 这样兼职就成立，不是，而是要这件事情严重损害政府信誉。
嗯哼，
哦，这八个字，严重损害政府信誉。那但是呢，严重损害政府信誉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没有客观标准的。
是，
哦，什么叫做严重损害政府信誉？
嗯，
哦，这件事情是你的长官说了算。
对，
而且在开庭的时候，其实全序部就讲得非常的明确，他说为什么以前，啊，我在大安分局的时候，分局长说可以，
嗯，
你可以去拨球，然后万华分局的督察组组长说可以，你可以去拨球，
所以这是长官已经下出指示。
对，可是到了后来，哎，交通大队大队长忽然说，啊，不行，你不能去拨球。
嗯哼，
那历任四任不同的长官他讲的内容都不一样。那为什么全序部讲说，因为最后还是要由你的直属长官来认定到底有没有严重损害政府信誉。嗯，哦，第一个是严重啦，第二个是损害。严重损害不简单，欸，你要严重损害政府信誉其实没那么容易啦。
嗯嗯，
那事实上在不要说公务员，
是
公务员有很多人是兼职，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例如学校的老师，
对，
他去外面担任音乐比赛、美术比赛的评审，
对，
他们是有领钱的。还有分局长，
嗯哼，
来上课那个警察常年训练有没有？
是，
他一个小时领1600，每个分局长都有领。
OK，
对，可是他没有损害政府信誉，
是没错。
但是讲足球会，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前讲足球很羞耻之类的，反正足球是台湾人的耻辱啊。对，因为台湾人足球踢得不好是台湾人的耻辱，讲足球他是严重损害政府信誉。那当然所谓的严重损害政府信誉这件事情的客观判断是来自于你的直属长官。
对，
那前序部他没有做，他只有做文字的解释，
是，
哦，损害信誉政府信誉就是什么客观上什么让大家觉得什么政府什么没有效率啊，或者什么很，
嗯哼哼，
什么批评政府最好，
嗯，哼哼，
但是至于内容实质的内容是什么啊，他要由你的直属长官去认定。
但是你的直属长官是同意你去做这件事的？
哦，不，每一任的长官不一样，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对，所以你看他就是一个没有客观的标准。那事实上公务人员不能够兼职这件事情，第一个他客观上做不到。什么叫客观上做不到呢？就是兼职的公务人员太多了，
嗯，
陈建年去过马来西亚，
对，没错。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
哦，对，
有一个饶舌歌手叫 Pop J 吗？
对，
他就是我学弟啊，以前安和所的所长啊，嗯嗯，现在都当警务员了。
他退休吗？
还没啊，还在还对啊。
哎呦，兼职哦。
对，然后我们里面什么有柔道教练，
嗯哼，
有桌球教练，
对。
啊，而且我跟你讲，很多学校的老师，
嗯，
下班之后在那个社区大学里面教插花、教下象棋。这个都不行，理论上都不行。
对，理论上
甚至，哦，你帮隔壁，哦，衣服破掉帮他缝一下收几百块
也不行，
理论上也是不行。对，那今天为什么我会被针对，是因为就有名嘛，
嗯，哼哼，
你帮隔壁缝衣服没人知道嘛。
对，嗯，
对，可是你去想就知道这个是实际上不可行。
对，
因为我们人类你不能要求人家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无偿，
嗯，哼哼，
你不能讲说我去教下象棋我就不能收钱，
能
我去教跳舞不能收钱，
这不可能存在，
这是不可能存在的，嗯，那你规定这样的东西，它是早期它把你公务人员视为什么，视为你是他的物品，
是没错，
视为你是政府的物品，嗯，我叫你不能怎样就不能怎样，嗯，那民国四十几年定的法律到现在 是实际上是不可行。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要去想，台湾有30万的公务人员，
嗯，
他们如果无偿的去参加所有的活动是不可行的嘛？可是你又希望这个国家是有活力的，大家想要去学舞蹈的，嗯，想要去学下象棋的，嗯，想要去学踢足球打篮球的，但是你都不能参与，因为你参与之后，嗯，你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嗯，
我就认识很多那个打篮球的，他去跟人家打篮球，教小孩子打篮球，他也不能跟人家收钱，他怕被人家怎样。
对，
对不对？好，最近有一个那个演舞台剧的台中的远景，然后另外一个新店的一个剧场，嗯，那个编剧写剧本的，
是，
哦，他们现在也是面临说，哎，长官就讲说你这个不行。
对，
然后还长官还要绞尽脑汁说你演舞台剧会怎么样，那个什么损害政府信誉，
对，
或者帮隔壁缝衣服可能会损害政府信誉，嗯，就是变成说如果你的长官想要针对你，
是，
他就成为一个工具，
嗯嗯，
如果长官没有想要针对你，他就变成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事实上不可执行，
嗯嗯，
所以这个案子现在还在大法官那边，现在是申请释宪嘛，
对，
宪法法庭，但是案子还在那边，所以可能还要等个1年半载才会有结果吧。其实禁止公务人员兼职，他是怕什么？ 你利用自己的职务，第一个利用自己的职务、嗯、第二个是什么，你收受不当的利益，
是
比如说我现在当这个什么环保署，
是
然后我去兼那个什么环保公司的顾问，
对
哦，那个清排水沟的环保公司顾问，然后他们来标工程的时候，我、哦、就帮忙从中安排，怕你去做这些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好，他很好笑说啊，怕你什么无法专心于公务。我秋夕我没有兼职，每天打电动打到天亮，我隔天也是无法专注于公务啊、
嗯。
那你要不要罚打电动？
是
睡觉睡过头迟到，那也是无法专注于公务啊。可是我有播球，可是我每天很认真。到公司上班、嗯、我绩效还第一名、嗯、那你管制他做什么？
是是，
所以我们应该是原则上是所有的都要开放，是可是如果你有违反利益诉讼，如果你有运用到自己的职权，
利益冲突的部分，
对利益冲突你就要重罚他，
是
对，可是你不要去管所有的人什么去交个象棋，什么收500块，什么学插花，什么跳韵律舞，你什么都要管，
是没错，
你去管公务人员，其实你是限制这个社会的自由度。
嗯哼哼哼。OK， 我们最后来做个结尾，就是我们这样可以讨论到，就是这整个制度其实都是制度面的问题啦，因为制度让人违法，制度让人不信任，那导致执法人不依法，那想依法的人也没有法可以依，
对，
大家变成是凭感觉。OK， 反正我今天就不要遇到就好，最好都不要遇到我。
所以我们所谓的法治国家，我们一直把那个法治那个治弄错了，治理的治，其实法治国家应该是制度的治、嗯、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是按照法律的制度，那法律的制度应该是要一个合适的然后大家都能够遵循的法才是一个最根本的。
对，好，那我们谢谢今天左贝的分享，那今天非常感谢左贝跟我们分享这么多。那如果你喜欢本集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到我们 Apple Podcast 留言区给我们五星好评，或是追踪思想谈客 IG 给我们更多的建议和回馈。我们是思想谈客，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